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赵高啊，翻着个眼皮瞅着，他知道今儿个皇上突然把他们找来，肯定有事儿。万岁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想问问你，有一天我上街，我走的咸阳西大街路北，我看你一大院子。这院子相当大，寡人要说他占去咸阳五分之一，好像是夸张了点，我看也抹去大半个城角，门口有八对大狮子，这狮子我看了不是咱们秦国的，咱们秦国没这个，不是齐国的呀，大概就是赵国的，搬到他这门口去了，那大门太气魄了，我看那个门里门外站着的那些武士啊，不亚于寡人的皇宫。你们知道谁在那儿住着吗？哎呦，李斯这么一听啊，心里头是突突乱跳，这俩腿就有点哆嗦，这腿肚子那筋呐，就有点转悠，怎么回事？李斯吓坏了。秦始皇说的这所宅子正是他的家，心说要麻烦，开始有人就告诉我，您这占地可太广了。我心想，对了，我是一国首相啊，啊，皇上身边的人，说选点，我是站着的皇上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我这家弄的小门小户里边都转不开身，这能行吗？再说了，我爱养花啊，那个光这花园就是五个，倒是多了点，可是空气好啊。说我占地方大，已经谈不到什么扩出多少米数来了，得说是多少亩数。皇上什么时候去的？怎么这狮子他都看下去了？开始秦始皇不是把六国的那些个所有的金银珠宝武器美女这么说吧，是六国好东西他都划拉到咸阳来了。那么这些位大臣一看皇上这么一通划拉，你也划拉不干净啊，因为什么呢？那叫好几国呀，那多少东西啊，那是，那我们也顺手牵羊，少划拉点呗。就弄这么几对狮子，当然不光是这几对狮子了，还有别的，这狮子不能搁在这个堂屋地呀，说放在客厅那多别扭，只能放在大门外。李斯开始就嘀咕，他琢磨着早晚是个事儿，也没想到让皇上给看见了。你还得说实话，你在他这儿转咒不行。李斯啊一咬牙，心说，哼，世道万难须放胆，你不是问我了吗？我实话实说，回奏万岁，那是微臣我的房子，我在那儿住。
哦，
是你的家呀？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呀，那房子不那么大，后边是一个破庙。我一想，这破庙这不好，后来微臣我就把那破庙啊就平了。您别看那个院子挺大，里边啊破狼破虎，哎，没怎么收拾。哎，另外这个门前的人呢，是多了点，这个微臣有罪。再一个，那狮子呀，不瞒万岁您，确实不是咱们秦国的。这个我这个从外边回来之后，我一看全在道边上扔着呢，怪可惜的，我就把它呀弄车拉回来。另外呢，万岁您没仔细瞧，那狮子都不完整，公狮子爪下摁的是绣球，那绣球啊都掉铲了，好些地方净豁子。哎，那个雌狮啊，爪下摁的那是小崽儿。 那小狮子胆儿啊，耳朵也掉了，尾巴也没了，这也不像个样子了。这个微臣我呀，明儿个我就把它全搬到后院去。哎，不，秦始皇摆摆手，不必。还有，我瞧那个在这个城的北面也有所宅院，这个地方倒是比李斯你那个院子整齐，雕梁画栋，奇迹飞檐。我看出来了，基本上是按照寡人这个皇宫啊，这个宫殿这个路子修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图纸。那是谁的房子呀？赵高蹭的一下子像蝎子蛰了一样就站起来了，赶忙跪下了。他比李斯啊还怂。万岁，这个不瞒您，那是奴才我的家。这个手下人呐，太可恶。我说咱们简单把它修补修补，因为我那房子漏，后来不是怎么着，咱们弄出好些的筒子瓦，全给那弄到上面去了。这回去我就把它拆了，拆了改平房。哎，秦始皇一笑，你这不是折腾吗？怎么，你看已经修了，回头你再把它拆了。你和寡人我这不一样，我这是本来有些个殿宇呀就不像样子，我想要修补啊。今天呢，我把你们两个人找来呀，就随便这么闲聊聊，听见没有？你们呢，该怎么住着还怎么住着啊，也别这个瞎折腾，狮子该摆着还摆着，那起脊的房子别把它改成平房，没那么折腾的啊。回去啊，你们督促督促，看看寡人我前几天说的那事儿啊，咸阳修宫殿的事，你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啊。领旨领旨。俩人磕头谢恩的出来了，全抓了汗了，里边汗摊啊，那个真正是汗摊了，全湿透了，衬衣湿了啊，吓得李斯瞅了瞅赵高啊，赵高还问呢，我说丞相，您明白这意思了没有？李斯还真没明白。皇上无故把咱们叫进宫来问这干嘛？哎呀，我的丞相，您是真够可以的，这还不明白。现在有的大臣要想上书万岁，劝他了人家改变主意，别修这宫室了。万岁爷火了，把咱俩叫来了，拿咱俩开刀。你们家都修得那么漂亮，占的那地方都那么大，我想翻修翻修宫殿，修座万人台，你们横遮竖拦的干嘛呀？咱呐，咱赶快回复那几位啊，快点吧，该怎么修怎么修，废话少说。再要是说些闲话，咱房子也没收了，咱俩也就定了罪了。赶快吧，催着那些位啊修吧。呵，这就动起功来了。果不出那些位负责建筑的那些大臣所料，哎呀，光抓来的这民夫啊徭役啊不下20万之众，人少了哪儿修得过来呀？哎，秦始皇龙心大悦，高兴了，这还差不多。他把李斯赵高找来，寡人呢还想出去溜达溜达。啊，这俩一听当时一愣，又走没敢说。赵高啊反应最快，万岁，我说也是，奴才正想啊要给您提醒呢，您应该出去走走了，因为什么，等您回来这些宫殿也就全修好了，要不这儿动着工乱子糟的，这儿兵的兵，那儿帮的帮，怪吵的哼的，您待着也不踏实。万岁爷，那么您想上哪儿去走一走呢？秦始皇想了想，寡人想游一游云梦。哦，赵高连连点头，好地方，那可是好地方啊，对，应该去。你们准备准备啊，我还带着你们两个人。哎，万岁，这个 还得把这个殿下呀，胡亥得带着。这次就不用让他去了吧？哎呀，万岁，得去，您可不知道啊。您要是出门不带他，这殿下呀，是吃不好睡不安呢，他惦记着您呢。他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再亲的亲人在您身边，也不如儿子呀。另外，您把他给留的这会儿，您也放心不下。我看就带着吧。好好好，那就带着他。你安排安排。过几天咱们就动身。遵旨。李斯就没敢言语。一想，既然赵高说的这么全可，啊，表示的这么积极，我还干嘛呀？听赵高的吧。秦始皇要上这云梦，这云梦在哪儿啊？他在春秋战国时是楚国游猎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哎，楚王啊经常在那儿打猎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湖北省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，以及这个东西北各一部的这丘陵地带，这地方不错。那么赵高呢，积极准备。往次出去巡幸什么样，这次还什么样？秦始皇带领着他的文臣武将，以及那些精锐之师，还有御林军等等吧。哎，特别带着他的小儿子胡亥，哎，因为能在他跟前承欢尽孝嘛。赵高、李斯，一个不落，浩浩荡荡就离开了这个咸阳，奔云梦来。他们走哪儿啊？走丹阳，过钱塘，渡浙江啊。秦始皇想到这个会稽去，干嘛呢？要祭祭大禹。这个丹阳啊，在现在的这个安徽当涂东北，小丹阳镇。这个钱塘呢，就是现在的杭州。他要渡的那浙江，那就是现在的钱塘江。哎，始皇帝由打这个云梦这一路之上就这么就下来了，祭完了这个大禹之后，他这个行宫啊准备设在吴中。这吴中啊就是当时啊会稽郡的郡治，就是现在的苏州市。当时这个会稽郡管辖的地面可挺大呀，他管着这个江苏省的长江以南，浙江的仙霞岭、牛头山、天台山以北，和安徽省的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一带。那么大个郡呢啊，始皇帝打算这个把行宫啊就设在吴中这儿，哎，祭完了大禹上那儿去，等祭完了这位禹王，他才告诉他手下的这些大臣，寡人为什么要带着你们来到这儿焚香啊？大家一愣，谁也答不上来。秦始皇一笑啊，禹王了不得呀，大禹治水，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。现在这个江河分流，哎，各走其道，那么多亏禹王办了些个造福人民的事，所以世世代代黎民百姓都非常的崇敬这位大禹，哎，所以啊修了好多这个禹王祠来祭奠这位禹王，寡人呢也很敬佩他，所以到这儿来给他焚骨香。哦，大伙一听才明白，感情是这么回事儿。有的大臣呐，心里有数不敢说，心说我们这位万岁呀，反正是一阵一阵的。哎，上回在水面遇了点风，他一气之下，啊，把湘军祠前的那些树都给砍光了。哼，今儿个又来祭大禹来了，哎，反正他说的都是对的，那就这么地吧。然后秦始皇呢带着这些文武就奔行宫吴中来了，百官迎接那就甭说了， 吴中啊，今天是倾城出动，哎，青史青相，男女老少全都上街了。你说也怪，连秦始皇自己都纳闷，我到别处去，好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听说我来了，吓得是东藏西躲，唯独吴中这看那个样子，这个百姓很拥戴我，还想要见见我啊。哎呀，这可真不容易。始皇传旨，把我拘撵的车帘打开。哎呦，这下把李斯、赵高吓坏了。从打一到吴中这儿来，这俩人就开始紧张，怎么这么多的人呢？谁知道这人群里边夹杂着些什么人物啊？万一要有几个刺客呢？瞅这阵势，甭说几个刺客，要有一个连也看不出来啊，这人太多了。赵高早就把这些武士调过来，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皇帝这个拘撵，几乎都快风雨不透了，他还不放心呢，怕从天上万一再掉下个大锤来呢。这时候皇上让把那车帘打开。
万岁，不要打车帘了吧。
哎，快掀开。
遵旨。
赵高哆哆嗦把那车帘卷起来了，秦始皇啊还往前边凑了凑，哎，也就是说往这个车门口这儿挪动了挪动，他还把身子探出来了，干嘛呢？他要让吴中的百姓好好的瞻仰瞻仰他的容颜。
哎呦，这些老百姓争先恐后啊，那鞋也不知道踩掉了有多少双啊，人都快挤坏了，
有的几乎都让给挤扁了。好多人看见了，看见始皇帝了，就觉得这位皇帝呀，真了不起呀。感情始皇个子不低呀，身高在八尺开外，生的是英伟非常，难怪他称帝呀。
当然了，
据传说呀，秦始皇出生的时候他是怀胎十二个月，下生的时候是满是红光，百鸟飞翔。说始皇一降生啊，就口含数尺，满嘴都是牙，背向生林，啼声宏大呀。秦始皇一哭啊，能听出二里半地去。有这么回事吗？传说呀。因为秦始皇扫平六国之后，他觉得自己功过三皇，哎，这个功绩比三皇比五帝都大，所以呢自己称始皇帝，那么难免呢就对他有些传说，就得说他和别人不一样，就像那皇上是紫微星下界似的，哪儿那么多紫微星啊。实际呀，那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哎，把自己说得跟神仙一样，天子嘛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老天的儿子，他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哎，那么把他的全国臣民都看成是他的奴仆，所以呢得把他自己呀，那么夸张的美化的神乎其神，那他才得意呢，他这个宝座才能够牢固呢。哎，秦始皇也不例外，不用说秦始皇，就是换了谁往那车里一坐，穿上那身衣裳，哎，戴上那冕旒冠，也跟他一样那么威风。看始皇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滚龙袍啊，什么底衣什么靴子没看见，怎么他在车里盘着腿坐着呢？冕旒冠呢啊，就跟那个搓板似的，前面后面都有小珠子，其实那很讲究，讲究什么呀？官衔组成为冕，五彩绳穿玉为旒啊，哎，那个小珠子一串一串的都有数，皇上必须带12串，诸侯呢带9串，上大夫呢7串，下大夫5串，那再不能少了。因为什么呢？ 你说带着那么个板儿，前面弄两串小珠子，后边弄一串，那也太顺当了。哎，所以到五串那也没法再少了。
呵，这威风劲儿可真瘆人呐。也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声，说应该斩了这个暴君，由他来，由武代之吗？
有人早已经看见说话的这位了，见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，他面皮黑，黑中透亮，宽宽的前额，眉分八彩，目生重瞳，三山得配四方大耳，双耳垂纶呐，此人生的是板肋秋金，力大无比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力气。他年纪不过二十几岁，见此人头戴冲天冠，顶纹嵌墨玉，二龙斗宝，身穿黑色锦袍，上绣金翅大鹏，鹏飞万里，掐金鞭，走金线，云雾朦胧，腰扎犀牛宝带，金钩玉佩，嵌八宝，八宝夺目玲珑啊！黑色中衣，足蹬乌云豹，虎头战靴，肋下佩剑，剑名龙渊，剑长七尺，是黑鲨鱼皮鞘，乌金通口饰件，黑色灯笼穗，五尺长，是随风飘摆。这口宝剑可了不得，切金断玉，克木如斧啊！当年楚王请欧冶子造过剑，是造剑三口啊。战国时候的楚王曾经请欧冶子那位造剑师给他打制过三口宝剑，第一口就是龙渊，第二口叫太阿，第三口叫工部。为什么叫龙渊剑？欲知龙渊剑呢，你要想观其状，需要登高山，临深渊呢。此剑可以在山水中屠龙。这位豪杰喊完这一声啪，左手一扶剑，右手一摁剑柄，这就要摁崩簧，宝剑出匣了，可把周围的人给吓坏了，一个个是惊恐万状，全都惊呆了。感情在这人群里还有好多会稽郡这会儿官府的便衣呢，都暗藏着兵器，哎，混在百姓之中，也像看热闹似的，实际哪有心思看热闹，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，往四外学嘛呀，唯恐出点事情，出一点事还了得。今天没想到在人群里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，不用说是行刺不行刺，就这一声，如果要是把万岁的驾给惊喽，这会稽郡守就吃不了兜着吧。所以这些个官府人呼啦的这么一下子就围过来了。这时候在那位豪杰身旁有个人一抬手，咔，就把这位大汉的嘴给捂上了。稍晚了点，其实在那取耳代之啊，那个后音还没等出口呢，就把他嘴给堵上了，但是也晚了。那么这位豪杰是谁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，今天敢在人庭广众之中看着秦始皇要想拔剑杀了这个暴君，他要取而代之，秦始皇那宝座他要坐两天，这位是何许人也？此位可了不起啊，他就是当年楚国大将项燕的长孙呐。此人姓项，名吉，字羽，项羽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